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5月2号星期四。今天的天气呢，要特别提醒，一大早因为封面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天气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在中部以北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不过当然详细的天气状况还是要来听听看专业的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天气观察。今天连线请教的是气象署的预报员张俊尧先生。俊尧早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水系还是比较偏多一点，各地都是有些降雨的机会。目前在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仍然是有一些短暂的一个阵雨哦。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偶飘雨的一个天气。那建议外出也是携带雨具备用，不过整体来说今天的降雨在下半天就会趋缓了。而至于气温方面，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清晨都还是有些凉意哦，低温约20至22度。至于在白天的高温，北部宜花地区约23至26度，感受是比较湿凉一些，而其他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的高温。最后提醒大家，在东北风影响期间，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离岛容易有较强阵风，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谢谢俊尧提醒，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今天呢，在下半天之后雨势渴望趋缓，不过今天白天出门上班上课还是要特别注意大雨哦。中部以北跟宜花地区要特别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清晨呢包括南投、台中还是有大雨特报。而在温度部分，各地早晚的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水汽还是偏多，那其他各地白天高温30到31度。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可能热得像夏天，不过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在低温部分稍微下降一点。星期六雨势就会可能会更加的稳定，就是比较趋缓，天气更加稳定，但到礼拜一还会有其他的封面接近，所以这几天的天气还是要特别注意气象局其实及时的一个天气提醒。今天清晨最新的财经话题聚焦在大家等了很久，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以及会后联准会主席鲍尔到底对外释出什么样的讯号。结束两天会议，联准会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2点钟，一如外界预期宣布，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5.5%， 这个位置呢是23年来的新高，在高点的位置，连续第6次按兵不动。鲍尔说，美国通膨不但很顽固，而且呢还在持续的回升。而根据今年到目前为止的通膨数据，联准会官员尚未有足够的信心采取降息的措施，而且他很明白的说，下一步的动作不可能是升息。此外，联准会从6月开始会放慢缩表的速度，把目前每个月减持600亿美金公债的上限放慢到250亿美元。外界解读，这是货币政策的渐进式宽松。而鲍尔说下一步不可能是升息，部分意见解读是放出鸽派讯息，但是呢，巴克莱银行说联准会接下来可能会更加鹰派，今年的通膨数据回升，6月降息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最慢可能12月就会降息了。好，刚才听了联准会最新的利率决策连六动，在主席鲍尔暗示不太可能升息之后呢，美国股市受到激励，主要指数由黑翻红，止住跌势，收盘涨跌互见。道琼涨87点，37903点，标准普尔指数呢下跌了17点，5018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2点，1560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165点，今天费半跌幅有 3.54%， 收在4507点。台积电 ADR 今天跌幅 1.75%， 收在134.94美金。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还没有等到这一次联准会的最新利率决策，所以还在观望。伦敦股市收黑，巴黎跟法兰克福指数因为劳动节休市。伦敦股市跌22点，8121点。台股上周五早盘一度翻黑，但是随后回神，20500点失而复得，但是尾盘又突然变脸了，所以收盘跌98点，收在20396点，失守20400点。网友关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怎么会突然变脸呢？好，市场分析师整理了一下最近台北股市多空交战的观察重点。专家提醒，五月行情波动比较大，投资人要观察的是强势股有没有出现败象，而且呢，盘势的反转讯号随时都要提高警觉。 美台重量级企业的法说会跟财报，逢高呢不宜失去警戒意识，确保获利成果。不过也有分析师说，看好政府基金投信护盘的资金在520前会力挺台股，所以呢期待的是520前再创新高。不过当然今天早上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势必也会牵动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之后的表现。台币前天收在 32.542 兑换一美元，小升 1.6 分。台北及元泰外汇市场总成交金额只有 13.77 亿元。同步收月线，四月在利空笼罩之下，汇市贬了 5.52 角，月线连四黑。日元4月29号贬到超过34年来的新低价之后，日本当局对于是否出手干预一直没有讲明白话，没有说明。但是随后日元暴涨，纽约汇市1号尾盘日元更是涨超过 2%， 所以外界开始看哦，或者是猜说，诶，日本当局可能已经正式出手干预汇市。美国原油库存升到去年6月以来新高，同时美国联准会暗示他们现在最担心还是通膨，所以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6月交割价下跌 3.6%， 每桶79美金。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7月交割价下跌 3.3%， 每桶 83.44 美金。电价4月1号调涨 11%， 引起相当多的民怨。国民党跟民众党立委呢联手昨天在院会表决通过电价冻涨决议，不过经济部还是强调会依法办理。好，这个表决呢，经济部说尊重国会决议，但是不管是经济部或台电都必须要依法守法执行业务，所以遵守电价审议结果。换句话说，还是照常的这照原本的决议调涨 11% 的电价。那立法院说冻涨其实没有发生任何的效果。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将全数冻结经济部的预算，而明天的院会会抽出电业法进覆二读，修法把权力收归，要由立法院来监督电价。
我们在这里宣布，不止经济部在今年预算审查的时候，我们除了员工薪资以外，其他我们考虑全数来冻结，除非有必要事项一概予冻结。另外我们会正式来修正电业法，让未来电价的涨跌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回归全体的民意。
什么意思哦？就是以后如果你电价要涨要跌，通通都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经济部长王美花昨天说，不调涨电价对台电的财务会造成很大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供电稳定性。
还是希望大家来支持台电哈。那台电是对稳定供电非常重要，那也是我们大家民生的需要。如果没有办法这样调涨，那对台电的财务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也不利于台电稳定供电的一个功能。
好，现在电价是已经涨了，接下来呢台电最近配合政府预算吸收国际燃料涨幅，亏损相当多，所以行政院会今天将通过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追加预算，预计拨补台电台币1000亿元。除了已经涨的电价之外，健保费可能也要调涨了。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国民党立委提出的健保法修正草案，莱茵立委提的补点值 1.0.95 块钱跟 1.1 块钱两个版本，但是卫福部坦言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因为估算会增加705亿跟1155亿元的支出。如果是政府来编预算，就会排挤其他部门支出，如果是交由健保裁员来支应，那今年底健保费率就必须要提高到 6% 以上，超过了健保法所定的费率上限，影响相当大。所以呢，接下来可能在健保费的部分也会有所调整。立法院联席会议昨天初审通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组织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针对 NCC 委员提名是否按照国会政党比例任命等等条文， 蓝白挟着人数优势通过停止讨论，而且保留协商动议，所以全数条文呢通通保留送党团协商。昨天立法院邀请 NCC 主委陈耀祥备询，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上台质询陈耀祥的时候，两个人的火药味相当浓厚，双方你来我往，而陈耀祥的质询态度也引起了包括民众党立委林国成跟国民党立委谢龙介不满，气到拍桌起来喊说你不要太夸张哦，现场的气氛一度火爆。
公文这样回复是谁给你的指示？
这我自己决定的。
你自己决定的？这件事情是你陈耀祥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吗？
提供这些相关是属于行政事务的部分，嘿，所以说我们在做各种行政事务。
你直接啊，把整个 NCC 拉起来跟立法院对干。结果竟然是你个人的决定，
这我们
内部有，
内部委员有沟通过。
NCC 是合议制还是首长制？
是合议制，合议制还有
行政。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决定？
合议制有行政事务啊。
这个是行政事务吗？
这本来就行政事务啊。
这个叫行政事务。
提供资料什么不是行政事务？
你拿整个 NCC 跟立法院对干。
这个资料我们让委员通过啊。
今天让大家看到。
看到什么？
我们 NCC 哪来的合议制啊？
本来就合议制
嘛。根本就是首长制。
大家安静，安静下来，安静。没有，我跟你们讲，
资料给你们，资料什么？
大家冷静下来，好不好？我刚刚已经特别说了，麻烦尊重一下主席。
拜托。
好，麻烦尊重一下主席。
哦、真的有点吵哦。后来叫大家冷静下来的是昨天的主席吴宗宪，而传出陈耀祥在备询前又先跑到民进党党团，所以这又引起轩然大波，蓝白一阵猛轰。
来请教一下主委啊，你今天到司法跟交通联席委员会来以前，你先去了什么地方？
先去什么地方？我去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
你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啊？
是啊。
你是民进党的 NCC 主委还是国家的 NCC 主委啊？
民进党基本上是在行政权上是执政党。
今天受到本院司法、法制跟交通委员会联席，要请你来备询处理有关于 NCC 组织法之前，还先跑去民进党党团怎么样？听命令吗？
沟通法案吗？
这个是所谓的 NCC 主委超越职权吗？全国人民啊，心里都有一把尺。
好 ，NCC 主委陈耀祥拒绝提供立法院调阅小组禁电视案的资料，蓝白也提出临时提案，认为陈耀祥破坏宪政体制，应该给予最严厉谴责，移送监察院。民进党团是反对，但是因为蓝白有人数优势，所以13-12表决通过，谴责陈耀祥，同时移送监察院。好，讲到 NCC 哦，黄国昌另外爆料说，总统蔡英文曾经跟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提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呢，这个 NCC 的人士，接下来这个新的提名委员，国民党两席，民众党一席，民进党一席。不过对此呢，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昨天说，黄国昌也没有参加当天的会面，所发表的言论并非事实。晚间黄国昌再批，他说民进党丑闻被揭露还敢说谎，请蔡英文不要躲在发言人的背后用谎言来遮掩民进党的沉沦。所以今天白天这件事情的观察重点要看哦，有参加会议的柯文哲对于黄国昌的说法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说明，到底是背书呢还是来打脸黄国昌哦，各界都在关注。两岸观光禁团令卡关已久，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天邀请陆委会等相关部会进行专题报告，其中有一项是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提出的临时提案，被国民党立委挡下，理由是说其中提案当中用我国两个字应该改为台湾，那中国两个字应该改为大陆。绿营立委不服气哦，后来是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介入调停，说立法院的任何决议一个很重要原则不能够抵触宪法，所以蓝绿从火爆对峙变成绿营立委相当罕见大赞傅昆萁的和乐场面。好，最后协商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民进党临时提案的用字有所更动，从期望我国与中国同时开放禁团令更改为期望台湾与大陆同时开放禁团令，而片面宣布 M503 航线更贴近海峡中线，逼近我限航区则改为逼近台湾限航区等等。好，这用字呢相当的精巧。 上个月立法院才发生国民党立委卢宪一不在场投票的乌龙事件，事后呢，立法院允诺会严格表决卡时明制。前天下午，立法院会进行电价动整等案的表决，国民党立委质疑说，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当时人不在异场，表决结果却再度出现了他的投票记录，疑似有人带案投票表决器。好，这个过去呢，已经法院解读说这叫伪造文书哦。而对于蓝营质疑吴秉睿，昨天也证实说，他人是在异场，有参加第七案跟第八案的表决，第九案因为他赶行程，所以离开了。换句话说，他自己证实第九案他不在现场。那到底是谁帮他投的票？吴秉睿说他不知道。而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调出座位表，他旁边呢，这个吴秉睿旁边坐的是李坤泽，前面坐的是黄捷。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则点名说，吴思瑶是在犯案的热区，所以到底是谁带投票？蓝营叫绿营自我向全民自首，而民进党则说会按照动员内规来强力调查跟惩处。好，再来听今天的国际焦点喽。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示威引起的对立不断升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挺巴还有挺以这两派示威者发生了暴力冲突，校方请求警方进入校园维持秩序。而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活动，大批学生占领校内的汉密尔顿大楼，用桌子挡住入口，而且呢挽着手排排站，充当人肉巨马。好，这栋大楼其实有它的意义哦，因为过去在1960年代是相当重要的学运舞台，多次被反越战示威学生占领。不过呢，在哥伦比亚部分最后是镇暴警察拿闪光手榴弹攻坚清场。在洛杉矶分校 UCLA 部分呢，是有15个人受伤，有一个人住院。谢海伦的报道。
全美各地数十所大学校园已经被抗议加萨战争的学生占领，在许多大学，学生要求学校切断跟以色列的经济联系。部分学生活动人士指出，在以色列或者和以色列组织开展业务的公司是加萨持续战争的共犯，而他们认为当大学投资这些公司就成为战争的同谋。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正在密切关注全国大学校园的局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示威活动爆发冲突，抗议人士和反示威人士手持棍棒上演全武行，也有人燃放爆竹烟火或是投掷物品攻击对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正下令对学校的行为进行独立的外部审查。加州州长办公室声称 UCLA 校园执法反应有限，而且延迟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在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中有280人被捕，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发出通知，声称将暂停媒体进入校园以作为安全措施。校长夏菲克发表声明，呼吁人们冷静。记者戚海伦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打算把大麻重新归类为危险性较低的药物，从现在一级管制药物当中剔除，改为三级管制。好，此举将是50多年来美国毒品政策影响最大的历史性转变，被视为拜登要拼选举，要抢选票，可能会在全美产生连锁效应。而美国、欧洲一直是台湾大麻毒邮包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地，所以如果说在美国更容易取得大麻的货源的话，那接下来对我们影响也很大哦。台湾的弃毒单位现在非常紧张哦，催泪弹。美国的《时代》杂志4月30号刊出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专访，讨论川普如果重回白宫之后的施政愿景，因为现在呢，他在美国国内民调其实哦是领先拜登的。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川普在专访当中重申，不管是欧洲或者是亚洲的盟友，那不付钱的盟友就要靠自己。他也拒绝表态，到底要不要保卫台湾，要不要协防台湾。如果说他真的重回白宫的话，他的对台政策也是我方政府高度关注的重点。哥伦比亚总统裴卓今天宣布跟以色列断交，形容以国总统尼坦雅胡在加萨战争实施种族灭绝，痛批该国有一个种族灭绝的首长。好，他讲的是谁呢？是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他一直批评以方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战争。以哈战争爆发之后，玻利维亚去年10月底率先跟以色列断交，而哥伦比亚、智利跟洪都拉斯等好几个拉美国家召回驻以国大使。 哥伦比亚总统佩卓最近也说，他们的军方武器库显示有超过100万颗的子弹，数以千计爆裂物在军事基地遗失弄丢了，包括了手榴弹还有飞弹。那后来的原因一查哦，发现是军方内部贪腐，把这些武器卖给了军火商。大陆五一黄金周昨天第一天，广东恶劣的天气再酿重大伤亡。梅州高速公路往福建方向，疑似呢因为连日降雨掏空了路基，所以昨天凌晨突然严重塌陷，导致20辆车坠落爆炸起火。现在已经知道的伤亡是24人死亡、30人受伤，死者很多都是因为五一的黄金周，所以趁着假期回乡的福建人或者是自驾的游客。另外有报道说，不止死伤这样一个人数可能还有人员失踪。值得注意的是，梅大高速去年也曾经因为暴雨塌方，当时公告说这个地方的地质相当复杂，存在着数万方土方倾覆车道的重大安全隐患，所以这一次又发生了意外哦。接下来的责任追究恐怕还会这个影响到相当多的官员或者是人员。应急管理部工作组现在已经到梅州指导救援工作了。广东四月开始连日暴雨，多地已经传出塌方以及房屋倒塌、道路中断、山崩等等灾情不断。国内焦点，数十个工会团体呢走上街头，昨天参加五一劳工大游行，提出了包括落实薪资提升、保障工作权利、升级劳资关系、安心退休权益，同时呢解决医护血汗等等诉求。沿路呢摆出了好多有颜色的大球，上面写别摆烂、挺劳工、要修法、护劳权等等，希望国会用修法来兑现选前大家都说要挺劳工的政治承诺。五月开始要报税了，昨天很多在国税局的各个分局大厅挤满了报税的民众，还有部分的国税局是连开30个柜台来同步申，让民众来申报。因为劳动节很多劳工放假的关系哦，所以带大家趁着放假赶快报税。财政部今年有抽奖奖金哦，鼓励大家多多利用手机网络在家申报，那最多可以抽中大概20万元的奖金。好，来关心的是体育影剧焦点。台钢雄鹰昨天在主场迎战统一师，但是8局下有个意外发生，台钢捕手吴明宏在打击的时候被统一师洋投裴瑞兹投出144公里的直球哦，直接砸中头部，当场倒地。幸好赛后雄鹰球团说，这个受伤的吴明宏呢意识清楚，送医，接下来会留用观察。最后这场比赛统一师17-6大比分打败台钢雄鹰队。南韩人气男团 SEVENTEEN 回违半年之后回归，最近的专辑呢引起全球很多粉丝疯狂的抢购，第一天首卖卖出了226万张，所以在销售的数字部分开出了非常亮丽的红盘。不过在社群平台 X 平台上出现大量 SEVENTEEN 的专辑呢被丢在日本街头的画面，旁边还说想要的话你随便拿哦，通通都可以拿走。背后原因让外界看了其实有点匪夷所思哦，因为大量专辑被丢在路边的原因出炉了，是因为有很多粉丝他们其实不是真的想要买专辑，是想要拿到专辑附送的随机小卡，因为对于很多粉丝来讲，搜集小卡可能比专辑更吸引人，所以呢他们大多去买了专辑之后拿到小卡，然后把专辑给丢掉，或者去抽这个签售会的机会，所以为了要让自己中奖几率更高，就买了好多好多的专辑，那家里又放不下哦，所以就放在路边让大家随便拿。很多网友呢不太理解这个粉圈文化，所以看了之后纷纷摇头说，看起来销量很高的团体只有看到自己的专辑被丢在路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观光客多对一个国家经济会有不小的帮助，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欢迎观光客。像上周说意大利威尼斯开始征收入城费，你如果在比较热门的时段去威尼斯的话就要买门票。日本大阪呢也考虑对访日的游客征收费用，来解决这些过度旅游的问题。而日本山梨县的富士河口湖町是风景很漂亮的小镇，可以看到富士山。不过他们现在呢打算拉了一块高2.5米、长20米的黑色幕布把富士山遮起来，就是不要让太多的游客造访。
中广早报新闻。
我们再来听今天早报的头版内页新闻焦点。放假回来之后呢，今天各大早报在新闻焦点部分呢，其实比较分散哦，各报头版的新闻焦点都不太一样。我们直接来告诉大家，在头版有哪些新闻重点大标部分。听完了，我们等一下在38分广告结束之后回来，再来听比较详细的分析啦，或者是不同角度的一个切入报道。先听头版头条的部分，联合报头版头条大标是。劳团怒吼提五大诉求，五一劳动节大游行16项修法建议，奉绿营修恶劳基法。好，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头条给了五一劳工大游行版面。那在照片部分可以看到哦，头版刊头的照片是劳工要加薪，不要做功德，劳权要修法，修好不要修恶。好，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呈现。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关心的是健保，今天大标题说卫福部说保障点值年底就要涨健保费，国民党版草案每点 0.95 到1块钱被批评没有具体说明裁员，恐怕会破坏总额制，所以呢卫福部说啊，那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我就要调涨健保费咯。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则告诉大家我们的医疗健保体系好棒棒，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说全球知名杂志公布排名， CEO World 说医疗保健系统最好的国家台湾蝉联第一名。好，自由时报说二名到五名分别是南韩、澳洲、加拿大跟瑞典，全球照顾健康指数呢，台湾已经连续5年榜首了。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是联准会阴森森，就是鹰派的这个气焰高涨，市场诡谲，鲍尔发布利率决策前夕，美国最新的聘雇成本指数高于预期，让联准会对于高利率持续保持耐心。当然今天这个工商时报截稿时间，因为联准会利率决策还没有出来哦，所以呢只能够用预测的方式告诉大家说在联准会的决策出炉之前，聘雇成本指数太高，市场担心联准会主席鲍尔因为通膨顽固，所以会大唱音调，美国股市全面重挫。联准会传声筒发文说，为了压制通膨，联准会对于高档利率将会保持耐心的。好，最后今天当然一如预期哦，连续第六次利率按兵不动。而且鲍尔说因为通膨太顽固了，所以下一步绝对不可能是升息，但是升息的时间在部分的市场专家也说六月这个可能你现在来看看要降息不太可能，那就12月可能还是会降息的。好，当然大家解读不太一样了哦。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 AI 股空袭警报大响，超微美超微财测不够强，所以引起了失望性的卖压。今天的经济日报聚焦的是 AI 指标厂商超微以及呢美超微昨天都在财报会议上畅望 AI 前景，不约而同上调了财测或 AI 产品的出货展望，但是市场觉得还不够，你这个强度不够强，所以呢有所谓的失望性卖压。早盘的时候超微重挫将近 7%， 美超微崩跌超过 16%。 不过美国股市本来是黑的，但是在联准会的决策出炉鲍尔讲完话之后就止跌了，收盘则是涨跌互见。关于超微美超微的财报会议重点，今天的经济日报头版做了表格的整理报道。两大财经报纸头版下半版面在经济部分告诉你，退休基金第一季大赚了6088亿元，劳动基金获利冲上同期新高，收益率 8.3%， 国保跟退辅基金也有相当好的成绩，劳退薪制平均分红 2.6 万。好，经济日报另外二版今天做的是房市，告诉你房市还是很热哦，六都移转动数增加 43%。而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下半版面也有美超微上一季营收低于预期，以及呢美四 CSP 扩大资本支出，辉达台积电欢呼，还有三大政府基金第一季哦，这个收益创同期新高，收益超过6000亿元。工商时报也在头版看到。内页新闻今天的这个重点呢，二版是经济部不甩立法院的决定，依法调涨电价。工商时报做了整个版面哦，二版的报道。等一下，我们跟这个综合性报纸的报道一起来告诉大家哦。 而在工商时报的二版版头之外，三版是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变成 AI 算力关键，美国八家纸媒告微软跟 OpenAI 侵权，铜价涨，线缆业者对于第二季的表现相当乐观。而自由时报今天头版的中间版面说，纽约时报说美军抗中，亚太部署新武器系统，特种部队训练人员持续的派驻台湾。好，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二题。当然内页新闻关于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些军事互动合作还有大篇幅的报道，等一下来听，包括了美国的前总统以及接下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参选者川普对于到底要不要保护台湾，他没有答应，没有承诺，但是呢他喊话说，哎，我们所有盟友你们都要自己付钱哦，不付钱的话就要靠自己，当然也包括台湾在内。量刑相当于杀人罪，长期虐儿致死，国民法官重判16年，检方说这是宣示司法捍卫儿少的信心。公幼寒暑假延长照顾，月收费只收2000块。而中国时报说卡关了11年合一的室外干储厂3周内会核定，那核电厂研议迈出相当重要的一步。好，因为新北市政府以前没有核发相关的水土保持计划，所以没办法启用，但是现在已经同意了，所以呢接下来核废料有地方暂时放了。这个卡关11年终于结束了，核一厂室外干储厂因为新北市政府没有核发相关的水土保持计划，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启用。最近呢台电跟新北市政府达成核解，新北市府同意3周内完成核定。核四的前厂长王伯辉说，核废料有地方可以先放，就有助核电厂研议推动，接下来的球就丢给民进党，你不要再说新北市政府卡你了，那接下来怎么做来看中央政府的一个决定跟这个政策。而台电只是很谨慎的回应说，就算有室外干储厂，而且呢立法院修法通过，我们还是要等核安会同意，核电厂也要做总体检设备更新，提出研议安全报告给核安会做同侪审查，还有很多很多的程序要走。而王伯辉认为时间是借口了哦，因为呢你核一干储厂启用之后，核二厩用过的燃料棒你可以先挪1/3过去，核二反应炉就会有重启的空间，人力也都还在，所以他建议先提10年内或更短期的延役，简化程序，那体检就利用核电厂大修的时候赶快来体检，就可以缩短这个重启核电厂的准备时间了。好，今天在中国时报把这则新闻放在头版下半版面做报道。另外一则中国时报头版的新闻是防止巴拉圭承受更多来自大陆的压力，巩固台巴邦交，美国出手管牛肉。美国国会发布台湾在世界上地位报告，探讨台湾跟邦交国非官方的关系，还有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内容特别提到参议院通过禁止巴拉圭牛肉进入美国市场的决议，白宫立刻表达强烈反对，因为你一旦中断巴国的牛肉输美，巴拉圭就会承受更多来自中国的压力，迫使巴拉圭跟台湾断交。所以今天的中国时报说，这个美方的动作就是不禁止巴拉圭牛肉进入美国市场，就是为了要捍卫巴国跟台湾的邦交关系哦。好，今天的中国时报。联合报今天头版下半版面关心的是美国警方攻坚校园，攻坚哥大，逮捕了挺巴勒斯坦的学生。好，现在美国各大学学校支持巴勒斯坦示威引发的对立真的是不断升高，看起来不知道要怎么收场哦。洛杉矶加州大学爆发挺巴跟挺以两边不同立场民众的一个暴力冲突，所以呢警察就进去校园了。而哥伦比亚大学更是包括警察的这个手榴弹，闪光手榴弹都已经开始攻坚了。好，今天在联合报把美国挺巴学运遍地开花，包括了稍早的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美国的奥斯汀德州大学、丹佛科罗拉多大学以及南加州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还有呢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耶鲁大学，还有这个东北大学、爱默生学院、纽约大学等等，好多学校哦，这个学生被抓了，就被逮捕，而且呢，现在整个对立跟抗议行动都没有稍缓，不断还在扩大当中哦。联合报今天在头版下半版面来关心这一则国际话题。 继续，我们就回头来听听看，稍早告诉大家在大标题部分呢，头版头条有哪些延伸的报道。联合报头版头是劳团昨天的五一大游行，好，他们昨天提出来，包括希望接下来马上520要上台的赖清德政府必须要落实对劳工政策、劳工权益的一个支票保障的支票，薪资提升要落实，工作权利要保障，劳及劳关系要升级，劳休、劳退以及劳休的权益必须要安心，还有要解决医护的血汗问题，一共提了16项的修法建议，希望国会赶快修法，然后呢延续执政，反正都是绿营执政嘛，哦，不要有所谓蜜月期了，赶快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劳工哦，薪水起薪低，然后物价飞涨，薪水又没有涨，不希望台湾永远是血汗低薪国家，过劳之岛。蓝绿白三党总统候选人以前都提到月薪3万块太低了，那总统也说，蔡总统说3万块基本工资是他的梦想，所以继任者你赶快做，你一旦低薪后面跟着是什么少子化，大家不敢生孩子，而且呢政府你不正视这个问题，后续在退休之后没有钱，又可能会有医疗照护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一连串一拉起来是整个社会哦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稳定的。所以在联合报把劳团的诉求放在头版头条。二版则说基本工资调升清贫依旧，学者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只照顾边际劳工，那一般我还够不上所谓边际劳工的低薪族，我一样面对居住跟托育的问题，像现在很多其实我够不上一些福利或补助，但是我该缴的钱，我该负担的一些所谓义务了并没有减少，那薪水又不够高，相对来讲他们才是真正最辛苦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这个一群人呢。所以联合报今天帮这些人说话，面对青年低薪问题，学者认为要扭转局面不容易，你照顾到边际劳工，但是对大部分劳工来讲，他们加薪看雇主的脸色，雇主不加薪，那他们也可能完全这个束手无策，我也不可能不上班啊，也不可能跟雇主有太剧烈的一个抗议。所以呢，今天的联合报提醒，表面上看起来这8年来平均薪资成长，但物价涨，住房的租屋压力倍增，很多人扛就学贷款，薪资赶不上物价的调涨，相对剥夺感严重，所以呢即便调薪调的是这个部分的低薪族，一般的劳工朋友其实受到的照顾还是不够的。1/4大学毕业生初入职场领基本工资，青年低薪赖政府真的有解方吗？联合报的特稿说几乎每4个大学毕业生就有一个人刚入职场的起薪就是所谓的基本工资哦。那清贫族的辛酸，薪水的辛，请问赖总统你到底想了什么样的办法呢？好，你看得出来很多年轻人以前挺绿现在不挺绿，因为他们真正的生活开始自己扛起来之后就知道，哎，好像跟过去哦快乐希望感觉不太一样，真正压力就在身上了。蓝营说废一例一休全面周休二日，吴思瑶说恐怕你这个劳基法修法如果废掉一例一休全面周休二会有更大反弹，柯文哲说重点是效率而不是工时。好，这是在劳动节要修劳基法，现在呢蓝绿哦大家有不同的立场，所以到底该怎么修，劳团说我们希望是往好的方向修，不要越修越糟。除了这个联合报的头版头条新闻之外呢，在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关心的就是健保哦。好，这个薪水没涨，健保费如果要涨又是另外一种负担了。中时的影子是说，因为卫环委员会今天要审查国民党立委提出来的健保法修正草案，蓝营对于补点值1.095跟1.1块钱两个版本，卫福部都说不行，因为要加太多钱了。而国民党立委王玉敏、立委苏清泉提出的健保法修正草案，那卫福部长薛瑞元说，这不是修一个条文就能够处理，你还要讨论健保法各个条文之间可能会冲突的，如果你是按量计酬的话，就会涉及到整个政策的一个重大变革。公卫学者的看法说，你总额设上限是一件好事情，对于管控费用有所帮助， 但是对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利。医界为了竞争，通常不会拒绝上门的病人。那医疗服务太多，你的点值就下降，因为你是一个总量管制。如果维持论量计酬，你又要保障点值，超过的预算政府补。在医界竞争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导致医疗服务被过度利用，健保又要花更多的钱。简单来讲，没有总额限制，医疗服务就快速成长，我们真的付得起吗？这就是很务实的问题了，因为钱永远都不够，全世界都一样，重点是这些钱你要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哦。好，这是今年中国时报带领大家来思考的问题，不来关心健保的问题哦。好，今年中国时报的二版版头说健保财务失控，医界认为就是因为政府点菜点太多了，给付我们的健保给付包山包海，权责不对等，应该要增加政府负担，才不会导致沦为白吃的午餐。健保点值保障提案引起争议，民间团体担心医界冲量，所以导致健保财务失控。医界则说，要思考的是费用成长的原因，是不是政府点菜点太多，健保财务相对好用，那就包山爆海所导致，不必经过立法院审查，传染病只是用药，通通都在吃健保豆腐，而且政府给付新药往往是付了才发现超支了，点值稀释之后都是医界自己承担，现在的问题是权责不对等，应该把政府的负担加重，所以才不会有人把健保财务当成是白吃的午餐。民众方面则要自律哦，有时候比如说，我小小一个咳嗽啦，你也不见得真的要去医院看医生，那多喝水，然后呢多休息，或者是维他命 C 多补充哦，可能过了就好了，过了一定的这个病程之后就好了。所以在这部分呢，大家可能都要稍微自己来做一个自律。专家说健保应该引进前瞻给付方式，医师人数翻倍，论量计酬已经不合时宜了。好，主计总处告诉大家，健保的总额规模维持正成长，然后疫情之后医疗服务量又大幅增加，医院抱怨点值太低，专家说论量计酬不合时宜，应该引进其他更前瞻的给付方式。所以呢评估一下安全准备金够不够，如果太少就调整健保费，按照游戏规则走，但是呢涨保费通常我们都是政治考量，大选年绝对不可能涨哦，就像我们的电价一样，之前压了这么久，现在一次告诉你说我们受不了要涨哦，你当然就会反噬到民众感受，或者是被剥夺感就更深了。所以呢长期下来就是一种不健康的一个生态。百废齐涨，消基会说涨健保费的影响不亚于涨电价。那消基会批评怎么都涨哦，如果你接下来健保费也涨，你影响到的是劳工哦跟民众的生活负担，甚至哦如果企业经营成本又反映在物价上，民众真的吃不消了。缺乏配套，顾了医界苦了民众。在医院的财报公开之后，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医疗院所说健保制度不公平啦，我们要涨价或者是要调整这个点值哦。那最后今天中国时报批评始作俑者带头破坏制度就是卫福部，你不断把预防保健项目放进健保给付，吃健保豆腐，所以覆水难收，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健保呢，捉襟见肘的健保付不起钱了。不管是论量计酬给付，你的点值又不等于品质，欠缺配套就通过修法，最后吃苦的辛苦的还是一般的民众。好，联合报叫大家来关心健保的问题。而工商时报今天的二版，自由时报今天的六版都是我们的电价，好，供电哦。工商时报说经济部不甩立法院依法调涨电价，国民党团火大，所以接下来要修法，扬言冻结经济部的预算，而且说接下来呢电价到底涨不涨，我们不要交给电价审议委员会了，通通交给立法院来做拍板。立法院点头，我们监督过了才能够调涨电价。但是中时报系工商时报记者的特稿说，涨电价爆发冲突，立法品质恐怕会低落。好，如果说现在蓝营扬言修法动预算，让行政部门低头来动涨电价，让电价调整的决定，但是恐怕如果真的回到立法院做决定，就会抹煞第三方审议委员会的全面性，可能会导致行政立法烽火遍地，悲歌意识空转再度上演，我们立法品质恐怕会低落。因为呢说我们电价 冻涨案，今天的中时说这是民粹政治的一环，你立法院通过对行政部门又没有约束力，你真的要产生效力就要修电业法，但一旦修电业法就要开始吵说立法院是不是立法权已经逾越了行政权，那你可以审预算，你可以去审法案，但是你要保留行政部门执行重大政策的一个空间，那真的挚爱难行的话，你可以请总统哦移请立法院复议，换句话说这个经济部如果觉得由立法院做最后决议不合理，还是可以提出复议，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双方都各自有武器的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不断不断的对峙，那对于整个立法院的一个效率跟立法品质问政品质来讲，恐怕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哦。好，这是工商时报提出来的看法。而自由时报说供电灯号避免失真，打算全应对备转容量，说取代部分采备转容量率的灯号公布频率跟方式，一天一个尖峰容易采误解，所以下半年之后可能会调整一下告诉大家备转容量率的一个呈现方式。不过当然啦，这个也被质疑说你就是不想让大家看到没电缺电的一个警告嘛，所以稍微做了一下调整。联合报今天国际版说挺巴示威燎原，拜登可能会步上詹森总统的后尘，所以得罪年轻选票，最后共和党又抢到枪了。柯文哲的金华城北市科案，台北市议会成立调查小组，这两个案子呢可以访谈柯文哲跟相关官员，而且市府不能够拒绝调阅资料。好，今天的这个自由时报二版焦点又给柯文哲，因为他要被议员们来进行访查了。那蒋万安说会尊重议会的调查职权。申请增加容积奖励个案，蒋万安说接下来不再受理。金华城案有部分的蓝衣立员已经希望监察院能够弹劾柯文哲了。联合报今天的三版是川普重申不付钱的盟友就要靠自己，接受时代杂志专访，勾勒帝王总统的一个轮廓，他说他想从南韩撤军，美国不想帮南韩埋单了，那接下来台湾呢，你们是不是也不想管了呢？这部分他就没有明讲了。为选举不表态，学者说他把台湾当作谈判的筹码。贸易战、科技战，北京已经现在已经准备好预做川普当选的各种可能性。中国时报也把川普说不付钱的盟友靠自己放在三版版头，而这个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哦，到底接下来对老共、中共武力犯台，美国的立场跟做法是什么？在美国有两派，一个觉得我就要清楚讲清楚，把我们的立场跟做法讲清楚，让老共不敢武力犯台；另外一个说，我们保留一点模糊空间其实可以对于进退来讲，对美国才是最有利益。所以现在在美国这两派各有支持者。美国亚太驻青则说，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框架是不明智的，反而会破坏稳定。对台军售交付延宕，美国答应减少积压的订单。蔡明燕说，中共扰台新样态，包括夜间战备警巡，还有投入登陆舰等等，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稳定。国安局说，马祖的海缆断线太频繁了，现在不能确定对岸的渔船是不是刻意做的，造成我方的一些困扰，不排除是灰色地带的一个威胁。好，行政院会今天会通过拨补台电1000亿元。那在政治焦点部分呢，绿营拒绝 NCC 的政党比例制，黄国昌说因为就是用桥的嘛哦。先前蔡英文跟柯文哲提出人选的一个分配211的比例，但是府方说没有，部分的意见说这个就是蔡归赖不随，因为你看赖清德现在提名人选明显就没有照蔡英文说的211的比例，因为呢他想这个要做这个强大的总统哦，做强势的总统，所以他根本不甩蔡英文先前对柯文哲提出来的一个建议。好，当然这都没有经过官方的一个证实哦。我们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收看收听，那出门上班小心哦，明天见咯，拜拜。